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今天我们又有一位年轻的朋友从国内和我做节目，自己和大家介绍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西蒙，刚上完大学。
哇，那你来得正好，最近正和小贝在谈毕业啊工作啊，找个标本。
现在这个是像我这个年龄段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你听世外桃源听多久了？
哎呀，掐指一算能有两年了吧。
哎呦，不错啊。你觉得你跟我们有代沟吗？
没有啊。
哎呦，这么
好。听说蒙哥也算我们父辈的人了。
那当然，至少是你父辈的人，对吧？
对。
小辈嘛，就不算你大哥，也算你小叔叔这样子。
小叔叔，对。
你现在跟我讲说大学，我还在想说，哎呀，三十多年以前我念大学的时候，但是你也不晓得我们那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你们现在有多少大学生？像你们一班有多少同学啊？
最多就30个吧。
哦，那还好嘛。那你们高中进到大学要淘汰很多人？
好多啊。中国的那个高考制度其实是比较严格的，想要进入好一点的大学，那淘汰的是比较多的。
那我问你一下，你这个大学算是好一点的、不太好的，还是特别好的？你算是哪一种的？
二流吧。
啊，那不错啦。你念的是什么呢？
Shipping Management。
船运是吧？
对，船运。
哦呦，那我们在美国都是靠你嘛。中国的什么海产啊、衣服啊、鞋帽啊、文具啊，哎呦，我们这整个这个沃尔玛里面的东西全部是靠你们这些高手把它调过来
运过来啊。
那你们这个比如说你们现在一个学校里面多少专业，不同的专业要同时毕业出来？
翻阅其他学校就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学校也是综合性大学。就学院的话我知道有16、17个吧。
每个学院有多少个系呢？
我只知道我们学院里边得有五个系。
得有五个系。那么就我们说5×15就75个系。一个系里面30个学生，哎呦，2000多个学生要毕业。
何止啊，我们这一届是3500多个，下一届是4000多个，再下一届还要多。
刚进大学的时候应该很开心是吧？
对，很开心，解脱了。
离开家了，也不用念书了，没人管你了。
我觉得上了大学就像羊上了草场一样。
好，你大一就是吃草。
对，
小母羊找到小公羊，大家很高兴，是不是？大一还有点生怯怯，大二混熟了，大三是不是开始有点在替毕业以后打算了？有点人心惶惶了。
有。大三的下学期我总觉得就是非常迷茫的一个阶段。
哦，真的、啊、
每个人都一样，不管他表现出来也好，他闷不吭声也好，都是这样。
我们刚刚在网上还另外一个小姐妹，她也不小，她可能还比你大一点，她就说国内好多大学生自杀。是不是都是大三学生？
大学生自杀了，我们学校这几年差不多一年一个。
哎呦，
对，我亲眼见过，就是跳楼以后，我亲自从他旁边走过去过。
哎呦，还没给拾起来，你看见他了？
对，我看见他死在那儿了。
哎呀，那这是自杀成功的，还有一些自杀不成功的。
有，我听说了。
这是跳楼的多，割腕的多，服毒的多，还是怎么样？
跳楼的多吧。
哎呀，这跳楼其实很可怕的，为什么要跳楼呢？
他还捡那个学校里边有领导人在那个楼，校长在的楼、
哦、还要带点抗议性质是吧？
对，
那都是男学生女学生？
男女都有，还有从别的地方跑过来到我们学校跳楼的。
哦，真的？所以你们学校有高楼？
我们学校有高楼。
哎呦，那这是怎么样？大三的学生多吗？男生？
大四的。
哎呀，你自己心情怎么样？大三的时候开始比较迷茫了一点。
对呀、
啊，就是你们进去要出来，这个要毕业不难嘛，是吧？
不难啊，找个工作其实不难。
哦，找工作也不难啊？
不难。
你们一个学校毕业3-4千，你说找工作不难？ 大家都能找到工作。
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不难的。
就是现在中国还有足够的就业市场来收纳这么多，每年这么多出来的学生，至少还有一些。
不是这样算。
那是怎么算？
其实能过高考那个关的那些学生，
嗯，
其实在这一方面上还是
比较
优势，但又不是很
大。哦，
对，筛选过来分一等、二等、三等、四等。
嗯，
其实我们看到那种网上的图片，拥挤的那个什么人才市场，更多的一部分是三流、四流厦门那些学校的学生。
哦，所以你这个还算是比较好一点啊。那你们还惶恐什么？那不大三、大四就赶快再继续玩下去吗？
有那样的啊，不过那种惶恐也不是自己想要惶恐啊，就到那个惶恐的阶段。
惶恐期是吧？
惶恐期。
你什么时候信主的？
两年前。
哦，那所以你也差不多大二大三的时候信主。
对。
跟不信主的同学比起来，这个惶恐有什么不一样？
信主之前就没惶恐过。
啊、哦，真的、啊？
无所谓啊。
所以你还是比较对人生稍微有一点严肃态度了，这时候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是吧？
对，不能那样的随便。
那你这个惶恐是有个方向性的，有个主题性的呢，还是就是对于这个前途茫茫啊没把握，是哪一个？
嗯，是怕。
哦，是怕。因为你大学一毕业，你前面的路就是要自己找的了，不像从前人家替你定好的，对吧？
对，定了那么多年了，忽然让自己去找，就是怕。
嗯，那你周围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榜样，你觉得说，哎，我能够像他一样就好了，然后你也能够看见一条路，说我怎么样可以像他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榜样？
有啊，每一群人里边都有几个优秀的嘛。
啊、就让你觉得蛮羡慕的，是吧？
对，但是反过来，我也去实习了一段时间。
啊，你去实习了一段时间？
就是几个月以前吧。
这个实习工作是你自己去找的呢，还是他在你们学校找人呢？
自己找的。
那你是在你念书的城市，还是要跑了老远去？
老远老远了。
哎呦，那你们这个跟美国差不多啊。
啊，美国
实习啊什么，它满天飞的，对不对、
哦、
我们可以在德州上学，到纽约去实习啊，到加州去实习啊，那很风光啊，至少别人看起来很风光。
差不多吧，也是千里迢迢了，差不多。
你跑哪去实习？你跑到你重庆去？你跑到新疆去？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哎呦，
去那边了。
学校一进入工作，那是很不一样的心情啊。你去了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啊、带着这个。
对，我觉得我每次接触一个新的环境都很兴奋、嗯、但是很快就冷却。
傻小子一个。好吧，你跟我们仔细讲讲你这次去实习的经过，跟我们讲讲。
当时去报道的时候一天转战了三个地方、嗯、第一个地方是从家到上海。
哦，到上海
去报道。哎，然后是从上海连夜跑到苏州，去工作地点报道。
这么厉害？
对，哇，这是我第一次一天跑三个地方。
有专车送你吗？有私人飞机吗？
中国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那你到了上海总部先去报道。
对。
进去的时候什么气派？
初生牛犊不怕虎、嗯、啊！我看到那边的人事部经理，像跟哥们儿一样啊！你好啊，
见了小辈一样。然后就很老练的打了招呼、嗯、是吧，然后他就说你现在就往苏州去。
对，然后我就去了。
啊，
嗯，
那你到了苏州天都黑了。
黑了啊，哦，当时就感到一丝的心中有一丝的凄凉。
去过苏州没？
去玩过。
啊、哦、去玩过。
心境不一样的。找到那个地方以后，哎，还好啊、有吃有住。
哦，他们还管吃管住啊。
就给我安顿下了第一晚。
第一晚。
对，然后来就带我们去找房子啊，就安定下来了。
你要自己租个铺位，租个房子，
就在公司的旁边。
那他实习他付你工钱吗？
付，市场价50块钱一天。
五十块钱一天，就算算美金哈、啊，哎，没几块钱，那这样还算好的，算不好的呢？
中档吧。
去了房租，去了吃饭，还有没有剩啊？
我是特殊情况了，我租那房子65块钱一个月。
哦，那不错啊，那是怎么样？跟蟑螂一起住还是就是凑合着？反正你是个男孩子。哦，那
农村里面。
哦，农村
里面。那公司在农村里面。
你们弄船运怎么跑到农村里面去？
实习的跟那个还差远一点，实习的是搞物流。
哦，就是说你怎么样从农村里面收东西？
嗯，其实航运管理它也分船舶、分公路、还有航空、还有管道、
还有牛车。
牛车不管。然后现在我去的那地方是搞公路的。
你一天上班几个小时呢？
这个就是我很头疼的一个问题。 写的是八个小时，
嗯，
但上下来得有12个小时。
这怎么差这么多呢？以前有个老公务员，他就跟我讲，我不嫌政府钱少，政府不嫌我懒惰啊。我早上上班先泡杯茶，看看报纸。
公务员呢，还是这个现状？
哦，公务员还有这个情况？
不是，还有这个情况，那就这样。
那你们私人公司就很紧张？
很紧张。
有这么多的业务吗？
没有。
那他干什么？
耶，人招的少啊。
所以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
他一个人至少当你两个人用，老板人力资源那方面的钱，他才能省多一点。
几点钟进去？8点钟进去？7点钟进去？
8点钟进去。晚上7点钟回来。
那你这一天做什么？
做电脑前，我做的是统计员。
嗯，
一天到晚在电脑前统计数据啊。
嗯，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敲键盘。
那能不能顺便跟蒙哥在网上聊两句啊？行不行？不行。
里面有潜规则，如果你跟那个网管混得熟的话，
嗯，
那可以。
哦，那可以。
那混得不熟的话，他就不给你开那个外网。
哦。
这个是这样，因为里边有一个 manager。经理在那，
嗯嗯，
那经理呢，他是比较忙的，他不忙他也得装的比较忙，给你们下面那些人的一种压力，
嗯嗯，
他在干什么呢？他虽然不跟你说，但是给你一种压力，让你觉得你得去干点什么。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升职这样的一个机会放在那边，去的都是年轻人，
哦，
哪个巴不得早点升职的，所以这个东西放那以后呢，有个激励在那儿，那又有一个压力在那儿。
所以一开头就跟你们这东西看得很清楚，棍子跟红萝卜都给你摆在前面就是。
哎，非常清楚。
哎呦，那不错，这个企业管理很有一套啊。
反正他就是这样去做。下面人呢，老话说得好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嗯。
经理在和不在呢，完全两码事。
哦，真的。
经理不在的时候谈天说地，经理在的时候，哦，嗯，勤勤恳恳。
那你这样一天面对电脑，天不亮进去，天黑出来，你什么心情啊？
嗯，很累，
很累。
当然，经理不在的时候很放松，
就像回到大学校园一样，是吧？
我觉得一天人格分裂好几次，所以我觉得里边人都有点人格分裂。
你在里面你觉得你能够交得到朋友吗？
很难的，因为那个胡萝卜放那儿了，谁都想要嘛。
嗯嗯嗯，
可以大家说说笑笑的，但是一到那个
紧要关头的时候，哎，
对。我在里边工作的时候表现还算好的，
嗯，
领导什么的都挺喜欢，比如说开个什么大会的，我不知哪来的勇气，我也经常上去讲讲，发表发表。
哎，公司开大会你们还可以上去讲话了？
这个就是又是一个让我觉得疑惑的地方。
嗯，
这公司呢，所谓企业文化搞得比较好，说白了就是说，他的那个精神控制的比较好，思想控制搞得比较好。嗯，给你灌输什么成功学啊那套东西，
嗯嗯，
让你很兴奋，很有激情的每天去为他卖。
他们这个是什么？文革来的、日本来的、韩国来的还是美国来的？这种经营方式
我不知道。我曾经听过安利，有个朋友在安利里面，他说他们是这样搞的，每天公司开早会，就这样的一个激励，
像打强心针一样，是吧？
对，每天打一打。
要呼口号做体操吗？要不要这样子？
要啊。
真的要啊？
总部那边他们这样搞，
嗯，
分部这边就稍微形式简化一点。
哎呦，那这个你在那做了几个月？
2个月啊，我半个月以后就不行了。我就知道他们这样搞，我反正从我这边我看到他们的意图了。
你就不行了，
我就不能再跟他再这样混下去了。
那你这样还有什么出息？你说你这个不行了，你这意思就是说怎么讲？你没办法看到你自己的一辈子就在这个模式底下走下去，是不是？
对呀。
哎呦，
当然。这样搞的公司也挺多，不这样搞的公司也有。
嗯，
不这样搞公司呢，就更赤裸裸一点，钱，反正钱给你用到位，给我做事。
嗯，
这个公司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忽悠人比较多。
嗯，
他就是虚的多一点，实的少一点。嗯，这个名誉啊，那个名誉啊，给你多一点。嗯，里边干经理的，我看要说钱的话，赚的也很少。
但至少他让你觉得你比别人好一些了，你现在是个经理，是吧？
对。地位上面比别人好一些，他给你按不同的档次配车啊，按不同的档次给你奖金啊，按不同档次给你出游的一些机会，国内旅游啊，档次高点的国外旅游啊，这方面的福利他会做得多一点，但其实实质性的东西很少。
那我问你了，你的同事多半都成家了吗？
没有，
没有，
没有才敢那么干。
那你现在一个人到那人生地不熟，你又交不到朋友，那你怎么办呢？
这个就感谢神了，给我安排了一个弟兄跟我一起住。
我还以为感谢神，你到了主就给你安排一个很好的姐妹，不是啊？ 安排了个弟兄跟你一起住。
对，一起去实习的，当时还真不知道，第一个晚上聊起来，哦，原来是这样子。
哦，那倒是
兴奋了一个晚。但这个小伙有点受成功学的影响比较大，跟我的反正很多地方谈不到一块、
交通不到一起就是了，
交通不到一起，没有焦点。
你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在乎你听世外桃源听太多。
对，荼毒已深了。
那你觉得那个弟兄他可以看见他自己在这里面的前途，他觉得还可以是吧？
有小伙子过来，长得又帅，做事又精明，领导一看就看上了，好，你过来做我的秘书啊。
哎呦，那不错。
老总做秘书，做文员，做副手，就是。
两个月下来你有什么结论呢？是不是预备这边毕业的事情打点打点，赶快再回去上班呢？
不想去了。
不想去了，这是大公司啊，不想去干这个。你想做什么？你要去党支部上班吗？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重新执笔，再考一回研。
再考一回研，再把问题往后推是吧？
可以看到里面自己有逃避的心态吧。他就这样，这社会，因为也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的感受，这段时间去实习的同学也是有的，大家交流交流啊，都是这样子，没有一个说啊我很喜欢干这个活啊，我觉得我这样的付出和这样的收获是比较均衡的。
这是我人生的目标是吧，我找到我的方向了。
没有，只是觉得啊，这个两年是一个跳板，都做跳板用的。
都做跳板用的。
没有一个说啊，我这个公司我准备干他个十年八年，我干到一个什么样子，没有。
跳板要有方向，那这跳板就从这往哪跳呢？
当然是从钱少的地方往钱多的地方跳了。
那这个心情怎么办呢？
心情啊，
慢慢会习惯的。我问你，
现在都是这个行话了。熬个五年，熬个三
年，
很痛苦，
很痛苦，
感觉说话的时候眉头都是皱着的。熬个三年吧，熬个五年了。
你这问题有没有跟你爹探讨过？
探讨过。
他怎么说？
他说回去吧，考研吧。
哎呦，那你爹很开明。你爹是什么？你爹是文化界人士吗？
不是，工人阶级。
哦，真的？
哎呀，我家里边从小的教育就是，好好学习，
好好
砸锅卖铁的供你。我是不听话的孩子。父母大一上大一的时候就跟我说，以后要考个研究生啊，有机会考个博士生。哇，当时就把我吓到了。然后一来大学放羊放了两年，完了。
那现在怎么办？赶紧用功还来得及吗？
对，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那你现在遇见的问题怎么办？两年以后再重新考虑，先博士拿下来再考虑。
谁知道呢，对不对？
谁知道？
以前是觉得啊，这个要规划一下，那个要规划一下，长期五年十年。现在一看，金融危机五年前谁也不知道会来呀，没法规划这东西，摸着石头过河。
整个年轻人的心情就是熬等看机会，就先这样，出了校园啊，再往前走试试看。
有成功的，有失败的。
是怎么样算是成功？
啊，几年以后混个比较。人际关系混得比较熟啦，有资本自己去做什么事情啦，这是一类，还有一类混着混着就混个小文员，哎呀，一直三年五年，有的甚至八年，仍然是一个小文员。
那怎么办呢？你们说是熬，圣经说是福，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浮在虚空之下，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对，实习完以后，我读《传道书》第一段啊，有感受。
有感受了是吧？
有感受。
虚空的虚空。
所罗门这一生下来写出这几句话，确实总结。
人家所罗门可是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写的。
对，绝对是。最成功的
是啊，那怎么办呢？
他这样的人都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回来这个，从这个信主的这个角度来讲，你找到方向了没有？你假如说这个不是你要做的，那你要做的是什么？
你要说十足的确信啊，说这个是我这阶段要做的，那没有。
你说预备考研呢？那没有。
但只是看到啊，这边有弟兄姊妹啊，至少。也有这样的一个服侍的群体，那我觉得就可以做了，
就先这样子了啊。 反正咱们节目只有时间谈这么多啊，但是蒙哥呢这个倚老卖老，跟你呢或者是跟其他听节目的年轻人呢还是发出同样的挑战。圣经里面有个传统，这个传统啊不在这个虚空的虚空里面，就是从旧约直到新约啊，在会幕里面服侍的利未人啊、祭司啊，一直到新约的这些服侍主的人啊，哎，他们走的路是不太一样，可能更辛苦一点，
我觉得焦点就不一样。我所以我跟很多人谈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法跟他聊，我怕伤害他。
你心里面很可能是有照，只是问题是说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你会去找一个实习是不是，然后你会这个从上海到苏州这样一股劲儿往前冲啊，你总是因为他有一个榜样在那里，有个路给你。现在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年轻人服侍主没有榜样，
是
你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们不太知道怎么样走这条专心服侍主的路。因为服侍主绝对不只是去念神学院，或者让政府把你派到一个三自教会里面去做传道，还有很多很多种的可能性。你必须在工厂里面，你必须在和田、在葡萄园里面发生功用，让神把你当成一个大能的勇士来用。但是今天现存社会的路与教会的路啊，对一个有心服侍主的年轻人，像你们这样的弟兄姐妹，好像都不是这样有吸引力，都不是这么理想，以至于大家就随波逐流。这种事情也不在大多数基督徒的想象力里边了。
对，我所以我觉得我看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走的这样的和社会人没什么两样，没什么两样，就这样一个转型。因为你说人家那些带领的那些弟兄牧师他们给的教导就也是这样子，找个好工作啊，以后有好发展啊，很鼓励啊。
这个问题咱们今天没有时间详谈啊，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尤其是年轻的弟兄，你能够想一想，如果在将来整个中国的这个教会合场上面没有全职的啊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尤其弟兄在服侍主，那么这将是中国下一个时代极大的危机。你看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那是神是命定的，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命定的要我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啊。如果你觉得上班累，这个东西更累，更需要你全部的时间24小时投入。但是大家如果都是带着职去服侍，大家如果第一个就是先去把自己的时间交给老板，你在那实习两个月，你多少时间聚会啊？
就周日上午有点时间。
有点时间去替自己聚会是替别人聚会。
替自己聚会了。
是啊。
说白了就去那边放松一下。
对啊。这事情是很可怕的。那你还没有家累，还没有孩子。是不是？
对。
本来大学里面基督徒就已经很少了。那
出社会又少一批。
又少一批。你根本就没有时间，根本就没有精力。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神要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什么他就不在埃及向他们显现，在埃及建个会幕就可以了，没有人有时间服侍你啊。
都在给法老修房子呢。
没办法，神越要他们服侍，法老就越加重他的工作，甚至到了旷野神还是要特别分别出一批人来专心服侍他，要不然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服侍主的人是以色列家的命脉，
对，
对不对？将来的中国的教会也是一样。你看西方的社会，西方的教会，他们之所以能够承传下来，你就算讲得非常非常不好听，今天在美国啊，现在还能够看见牧师，你就算把他当成一个职业好了，他仍然是一个很正统的、很受人尊敬的一个职业，仍然是一个可能性，更是一个大学生很崇高的一个选择。现在很可怕，我们连这个都没有。我们不要说自己属灵，在中国的年轻人，你们大学毕业脑子里有没有这个想象力，说我可以全时间去服侍主？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没有办法，
没有榜样，没有路子，
没有榜样，没有路子。哎，除非你跟韩国人一起搞，是吧？那咱们改天再说。好了，这个新闻咱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啊。
好，
显然你那边还有很多的故事可以给我们讲讲，但是我相信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啊，你的心情一定能够引起很多很多的共鸣。咱们下回再谈了。
好，再见。
哎，节目的最后，咱们放暑假别忘了传福音。 这个星期天呢，轮到蒙哥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有一个福音主日的讲台。听众朋友，您要是还没有信主，或者是弟兄姐妹有家人有朋友需要听福音的，请您为他祷告。可能的话，欢迎您带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那里主日的聚会呢是早上10点钟。如果有问题不知道怎么来，或者您需要接送，请您不要客气，打电话281-561-9747留言，我们很快就会有人和您联络的。好了，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